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唯读电台，我是唯读。又来到周五晚上了，又是好书推荐的时间。在说书开始之前呢，当然要问候一下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工作的还顺利吗？不管怎么样哈，我们都在周五晚上要允许自己好好放松一下，要迎接假日到来，当然要好好为自己充个电，然后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已经努力了一周了。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今天的主题就是你不需要赢在起跑点，也可以是人生赢家。孔毅，看不见的更关键。先来跟大家说说我跟这本书的缘分。同样的呢，是因为我有在撰写说书稿，然后我说书稿的平台呢有推荐这本书给我，那我自己看着看着也是觉得收获满满，所以呢就想要分享给大家。那看不见的更关键呢，是来自孔毅这位作家所写的。孔毅是谁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来做介绍。他是在上海出生，台湾长大，现为美籍华人，曾经担任 Motorola 总公司资深副总裁兼个人通讯师事业部亚太区总裁。他的实战经验非常的强大，所以呢他写这本书啊是非常有自己个人的经验以及一些智慧的积累，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像是一个过来人在给你一些关于工作关于生活的一些秘籍跟法宝，所以他的副标题才会写着如何打通工作与生命的任督二脉，听起来有一种侠气的感觉，对不对？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居然会讲任督二脉，我以为是在看什么武侠小说。不过呢他确实有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传授了很多很多我们在其他书籍或者说其他课程其他讲座中很难得知的一些秘密法宝，所以呢这本书真的也可以当成是一本秘籍来看咯。那这位作者呢他最值得讲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曾经担任 Motorola 的这个资深副总裁，我前面也有讲到，但是呢特别重要的是呢他在担任 Motorola 的期间呢他带领了 Motorola 创造了非常非凡的佳绩，所以他的整个实战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甚至被 Motorola 称作手机中文化之父，你就可以知道这样非凡的人物啊，撰写出来的书籍啊，一定是有非常多扎实的实用指引，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洞见跟观察，然后呢每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些非常厉害的专家们是怎么样度过的。好，紧接着呢来介绍一下我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对应回我在主题上讲的，就是你不需要赢在起跑点也可以是人生赢家。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主题呢？主要就是对应回他在书中讲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叫做拐点。拐呢就是拐弯的拐。所谓的拐点呢其实指的就是某些关键时刻。如果以赛车为例的话，当我们正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像是在开一段非常笔直的道路。但是拐点是怎样呢？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转弯弯道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拐点，也就是关键时刻。很多时候的成绩啊就是在这个弯道的时候你表现的怎么样就可以定出最后的胜负。反而不是你赢在起跑点你就会是最终的赢家哦，反而是你能够好好的过弯。这个其实有看赛车，即使没有很了解啊，也会知道说过弯的时候是关键时刻，因为你可以趁机去超车哦，去超越对方的成绩。好，他就是借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赢在拐点。怎样赢在拐点呢？因为通常我们碰到拐点，比如说人生中碰到拐点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是说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挑战，所以我们会觉得说遇到拐点好像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然后会容易在拐点的时候自怨自艾啊，开始抱怨环境啊，抱怨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呢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反向一下思考，其实拐点呢才是我们真正人生中去决定胜负的重要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怎么样的把握法呢？他自己就有去提出他的案例，就是他首先呢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什么叫做赢在起跑点的心态。其实赢在起跑点我们应该不陌生，因为现在一般大众所认为的一个普遍的标准吧，都会是觉得 赢在起跑点非常重要，就像是有一些新生儿的父母啊，一定是很常会听到说，诶，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他将来就会飞黄腾达之类的话。那我们也很常会受到这样的言论所影响，所以就会去感觉啦，永远都是被时间推着走，然后永远都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赶着你，然后你就是要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往前跑，这样才不会输，不会落后于别人。但是这种赢在起跑点的心态呢，其实就很像是你套入了别人的标准一样，你就是用别人的框架来锁住了自己。赢在起跑点呢，会让你越活越累。所以呢，他就有统整说，这种赢在起跑点的这个心态，就是很像是我们由外到内的去思考的一种方式。由外到内的思考方式呢，它是引用了同心圆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呢，在你眼前有三个圆，它是同心圆。那在最外面的这一层圆呢，它代表的是现实面，也就是呢，我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圆呢，叫做精神面，也就是我会思考如何回应这些事情。最后最里面的这个圆呢，叫做生命面，也就是我是为什么而战的。好，这个现实面呢，我们刚刚讲到是指的是我在发生什么，也就是说你是利用外界的这个环境，然后用你的感官来感受一下你工作啊，还有人生中遭遇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时刻，这就是属于现实面。那精神面呢，就是思考着我要如何回应，然后呢，这一层刺激，比如说外界的这个刺激就会进入到你的大脑，然后你的大脑呢，就会用惯性的思维来去做思考。比如说呢，别人可能觉得说，升官发财，考好学校是一个既定的标准，你就会用这样同样的标准呢来要求自己，这就是精神面的部分。这块生命面的部分其实比较难，它反思的呢是为何而战，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面对一般挑战的时候啦，我们大多数人是不会去想到关于生命面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人生遇到逆境的时候呢，因为其实现实面跟精神面都已经让我们觉得啊已经过不去了，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去反思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然后去找到这个你对这个事情的热情啊，它的意义啊，带出生命的信念之类的。但是呢，当你越是去接受旁人给你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就越难触及到你的生命面的真实的那个思考，就是你真实的声音，就是你会不会去质疑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升官发财，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考好学校，你是很难去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你光是在现实面跟精神面要处理的事情就已经够多了。这就是由外到内一个赢在起跑点的心态会有的一些想法，这就会固化了你自己的思维。所以作者呢会更建议我们要采取一个赢在拐点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由内而外去思考。由内而外开始思考之后呢，你要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由内呢，就是从生命面开始思考。生命面开始思考的话，你要想的事情不再是我是为何而战，而是我是为何而活。想到这样子这么大的愿景之后呢，你就会往下去推一层精神面，也就是我会思考如何突破，而不再像是刚刚那样，精神面是想着我要如何应对。再过来我们就会拓展到第三个层面，也就是现实面，就是我在结果如何，也就是说我这样处理呢，我的结果给我的感觉是怎样，我的表现怎么样，而不再是只是外界给你的一些挫折，给你一些干扰的话呢，你就会去影响自己的内心。不是，你是要由内而外去好好重新的审视你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这样讲好像有点悬啦，那我就举一个作者在书中讲到的案例。就是呢，他其实呢在就学阶段的时候呢，曾经要去某一家他这个梦寐以求的公司上班，结果呢他也收到 offer 了嘛，然后他正准备要去上班的第一天呢，突然又被主管说，哎，你不用来了，因为原本呢要离职的人突然不离职了，所以现在没有缺。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就随手拿了一根扫把，就说，哎，你自己去找点别的事情啦，那我下午忙完之后就会来找你了。好，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呢，我先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第一时间会有怎样的反应？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啦，或者说跟作者在里面讲到的一样，一定会想要转身就走。 拿给你一根扫把是干什么呢？我去应征当然不会是想要去当一个只是要去打扫嘛，我要去打扫我就不会来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是我里面有想要学的技术的，所以我才会来应征的，而你都已经把我录用了，可是最后又把我说诶你可以回家了，因为没有这样的职缺，这么突然的事情很多人遇到都会觉得很生气。作者呢一开始是这样想的，正当他准备要离开到停车场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我不能这样想，我这样想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由外至内去想了，我只想到我现在现实面遇到的事情就是没有职缺了，然后我精神面是我要怎么去应对他，我想到的是我要离开，因为我觉得他在羞辱我，他给我一根扫把是要我去打扫，可是我根本就不是要去当清洁员啊，我是要当技术员，我是要当工程师的，他怎么这样子羞辱我。于是呢你甚至没有办法去思考自己的生命面，或者说你的生命面去思考到的是我是为何而战，你就想到说我是要反抗他，所以我将来呢我一定要去到别家公司，然后做得更好，然后来给你一个颜色瞧瞧。好，最终你的思考方式就会变成这样，你的结果就会变成这样。但是呢作者转念一想，我不要这样想，我要由内向外去想，于是呢我就转而从生命面的方式去想。生命面的方式去想呢，就是你先想想你到底是为什么想要应征这间公司，因为你知道你来这边呢是要学习经验的，而既然是学习经验，干嘛还要去在乎说诶这个工作是清洁员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的那个工程师，那你就不要去在乎啊，因为既然都可以学经验的话，打扫也是可以学经验的啊。那精神面又是怎样呢？精神面就是说我会想办法去突破现在遇到的困境。于是呢作者呢这样转念一想，就马上拿起扫把去把这个工厂的周遭啊打扫的干净。打扫一遍啊，他就是可以去顺便认识一下这个工厂的环境，然后可能也可以顺道的认识一些人。最后呢他到了现实面，现实面就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啊他扫没几天就被公司的同仁发现说，哇这个人好勤劳哦，他打扫一点都不马虎，把周遭的环境打扫得非常好，对所有人都很友善啊，都很有礼貌，所以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立刻就去跟这个主管说，这主管啊二话不说就马上就把他招回来，就说诶我现在还有别的职位可以给你，那你有没有兴趣，然后于是他又得到了这样进公司的机会了。你想想这跟我刚刚前面讲的由外而内的思考方式是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结果呢？这就是作者所要强调的，赢在起跑点跟赢在拐点的思考方式就是不一样，一个是由外而内，因应外在给你什么样的刺激而你去做一个惯性的思维的回应，再过来就是由内而外，就是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以我是为何而活的这个愿景出发，你就会发现你做出的任何选择都会有一些改变，你遇到的任何阻碍，遇到任何的挑战，可能都会带着不一样的新面貌出现，而不再是这种让人觉得不安焦躁让人觉得那么讨厌了。好，这就是关于赢在起跑点跟赢在拐点，以及我顺道讲到了这个现实面精神面跟生命面的介绍。你会觉得同样都是在讲现实面精神面生命面，可是当你是由内而外去思考的时候，你要思考的内容就已经不一样了。像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你在现实面你不是在乎外界给你什么，而是你是在乎你做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你在精神面的方面呢，而不是只是对应着外界给你什么然后你去回应什么，而是你会从而去思考，那我现在面对的这件事情我要如何去做突破。在外生命面是更好去发挥自己内在的一个成长，内在的一个智慧。当然就是说一开始的生命面是为何而战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巨大的问题，而且你也会是以利己的思维去想象任何事情，那它很多结果就会变得很片面。但是如果你是想我是为何而活，我是有什么样的愿景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眼界，把自己的眼光，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远一点，说不定呢你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就不会这么困难去解决了。好，这个就是我在书中看到这个一开始啊就给我非常大的震撼的一个亮点。再过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区分原则。区分呢就是有所区分的区分齁。他讲到区分原则的时候，我也是看了蛮有启发的。主要是因为啊他有跟我们讲说，我们其实呢在一开始进入 职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善用区分原则。所以今天如果你也是一个职场新人的话，一定要好好听一下，区分原则是怎样呢？其实是要告诉你好好去区分一下自己的优势跟劣势，然后好好强化自己优势的部分，然后淡化弱势的部分，这样才有机会让主管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可以注意到你，然后呢把你分配到合理以及你自己擅长的位置。这当然不是一个偷假包或者是说不诚实，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要让人知道你的价值以及你的亮点在哪里，才有机会让你自己大展宏图。我来引用书中作者所讲到的，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个人或企业都有其强处跟弱点，运用区分原则来重强避弱，指的就是尽量将强处扩大至极致，而且无需过度关注弱点，更不必被弱点局限。这其实也是符合一个军事原理，就是我们不需要太 care 到自己的弱点。当然如果你将来能力有到很强了，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去补足自己的弱点，这是后面的话了。你前面的话当然是要加紧的去把自己的强项给发扬光大，让主管呢可以更容易的看到你，然后你的这个才华呢也可以有展现的机会。那其实呢这个道理啊，他又用一个比喻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就是呢龟兔赛跑的故事。我们以前听龟兔赛跑的故事会把它当成是说乌龟非常勤奋嘛，对吧？所以我们要鼓励那些勤奋的人。但是事实上呢，运用区分原则来看这个故事，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是一只乌龟的话，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跟兔子答应比赛，因为跑步本来就不是你的强项，你应该跟他比的是可能是游泳，对不对？你去比一个你自己是强项的部分，这样才有机会赢啊，不然你去比自己的弱项干嘛呢？这是毫无赢面可说的，因为你毕竟不可能遇到每一只兔子都这么懒惰，你也不可能遇到每一只乌龟都这么勤劳。好，这就是用另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看寓言故事啦。当然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你就会对区分原则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那再来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作者在书中讲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他有讲到的是说，他以前的时候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在听完这个前辈的解释之后，都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这些问题了。直到有一天呢，当同事在询问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却发现自己的回答非常的破碎，无法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以及无法充分的解释，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理解清楚。这个呢，其实我深有同感，所以我就跳出来跟大家讲，我很多时候啊，在还没确认自己理解之前呢，我一定会先 memo 完之后呢，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讲述给大家知道，我才能清楚知道说，哦，我已经了解了。如果你自己讲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那其实代表你根本就没有读进去，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懂。这就好比我们以前这个过去学生时代，老师可能会叫我们订正考卷的方式是告诉他已经知道错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对呢是哪里对了。所以自己可以去解释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去理解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读进去的一个方式齁。那他呢就在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缺陷之后啊，他就开始下定决心说，每天下班之后要多留在办公室一段时间，将白天有讨论过那些很重要的议题，用自己的想法跟思路整理起来，然后书写下来。那如果他发现他自己呢，没办法很顺畅的写下来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去着手，去搜集所有他不懂的资讯，然后反复去思考，甚至去讨教别人，直到完全的理解。所以呢，他因应自己这样的经验，就给予我们这些读者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方法，有三个步骤，分别是第一个步骤，力求甚解，也就是说呢，问到懂为止，让你的左脑充分的了解了别人给予你的信息。再过来第二步呢，就是严谨思考，也就是写到全面的全，让你的资料搜集更加全面，左脑转化成自己的知识。这个自己的知识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在做知识管理的时候，最常犯下的错就是全然搬抄，也就是说呢，你看到书中哪些亮点，对不对？哪些重点，你就全部都完全照抄，这个是无助于你去记忆或者是学习的。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用自己的方式写下来，让你下一次在看这一段笔记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想起来这段重点，以及你会知道你到底在学习什么，而不会只是 按照这书上的写，然后它完全只是别人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没有消化，所以你转换出来的东西呢，可能下一次自己在翻阅的时候就会看不懂了。过去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以前也有看过别人的读书笔记，很多都写得非常漂亮啊，然后也是这个字体工整，然后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这个颜色，有没有？但是其实事实上，你仔细看它里面的内容，就是书籍课本上的一些文具在搬抄而已。其实这个老实说，他一定是没有把它读进去，不然他绝对不是这样整理笔记的。那相对的，其实我以前的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笔记其实都很难去公开，因为真的很丑。但是我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以及我每次翻阅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就是提取到我那个时候所学的知识，我会马上就是恢复记忆了。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去流于表面，不要去流于形式，你一定要去注重那个真正的本质。好，这个已经偏题了，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独立思考的第三步骤，就是写下结论。其实呢，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懂得去换位思考，你就去思考一下你这个遇到这样的问题，遇到这样的挑战，遇到这样的资讯的话，你是要怎么样去做处理，然后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视角，你也可以去讨教别人，说不定就可以得出不一样的这个视野，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了。那在这边呢，要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关于作者在里面提到的换位思考的方式，也就是左右脑的一种操练模式。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左脑代表的是理性，右脑代表的是感性。那我们过去在做某一些这个职涯的训练、职涯的测验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说，诶，你是属于左脑人还是右脑人，然后依此呢来去选择我们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然而事实上呢，真正的人才啊，其实适合的呢叫做左右脑的切换，也就是说呢，你不会偏向某一种的只会感性思考，或者说只会理性思考，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左右脑都能够很好的去运用。那运用的最好的呢，要属于犹太人为主了。这个书中有介绍啊，犹太民族呢虽然人口数啊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0.3% 而已，但它却得有世界上 27% 的诺贝尔奖，是其他民族的整整100倍。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呢，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了。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很好奇说，犹太人为什么特别的聪明，是不是因为他们基因特别好？其实呢，也是因为他们的对教育啊，是跟我们现在比如说华人家庭里面的教育是差很多的。因为呢，他们非常注重孩子们之间的思考交流。据说啊，在他们的课堂中啊，老师光是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已，就可以被可能十几二十个学生举手打断。他想要知道太多，而且他也不觉得老师给予的这个就是正确答案、标准答案、唯一答案，所以他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他们觉得应该的解答，或者是说应该是更好的一种提问方式，更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反正他们会去翻转很多问题，翻转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种思维方式，那绝对是跟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的世界，其实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听什么，老师说哪个是重点我们就把这个重点画下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那个断考之前，然后老师甚至会叫我们打开课本，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好，这一段是重点，会考大家画下来，好，下一页第几段第几行，好，这两行是会考的，大家要画下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过程真的有点荒谬，因为其实重点应该是自己要去找的吧，因为 找寻重点应该也是一种考核学生的能力吧，考核学生的阅读啊，考核学生抓重点的能力，怎么会是让老师去一步一步的教你呢？或者是说，为什么要让老师来决定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我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填鸭式教育嘛，就是说我们都有标准答案的这种考试方式，这种考核方式，真的就会造就出这样一板一眼的一个教育方式，教育的互动模式，也就没办法像这个犹太民族一样，从小就是去锻炼自己，绝对没有正确的答案，然后你要切换自己的左右脑去思考，换位思考。那当然啊，有人听到这里就会讲说啊，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从这个学校教育已经离开了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呢？那作者呢就提出他自己在学习的一个法宝，供给我们大家呢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就几点而已，它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在每天下班之后呢，你可以把你当天在开会中啊，或者是与同事讨论的过程中呢，有任何值得写的素材都一条一条的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每写完一个素材呢，就要写出一些结论，不要只是写流水账而已，你一定要是最好去整理一个表格，然后可以供你未来呢去做参考。或者是呢，当你听完一个好的演讲或者是一个好的课程之后呢，你要很快的可以把这个重点写下来，然后再花时间呢去一样吼，把它一条一条的用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呢就是有助于自己学习。再过来要不然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带自己的电脑去做自己的事，因为那是你学习跨部门知识最重要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把耳朵打开，认真的做笔记。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去讨教一下，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你可以学习的更多，这其实是让你去学习跨部门思考啊，或者是说不同的思考方式，去学习人家怎么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再过来呢，就是当你在看一些专业杂志或者是说值得整理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最好最好呢就是也是要有输出，不要是只读而已，只读其实很快的就会忘记，然后没有任何对你自己来讲没有任何的学习帮助，最好是要写下来，然后跟你之前学习的知识呢串联在一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有用的知识，然后在未来呢可以派上用场。那最后呢就是说，作者呢有强调一种心态，也就是说我们在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呢，请你不要想象自己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因为这种事情当然就是要多练的，你练的多了练的久了，这个累积下来当然就是会有很好的这个成绩。当然如果你是只想着我就是一三五做二四六不做，就是偶尔做笔记偶尔不做，那当然就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所以当然一定要是让自己培养这样的习惯，你才有可能呢成为一个很好的独立思考者。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看不见的更关键，就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呢是探讨着人生的复杂面貌，涵盖着我们个人和职场上遭遇的各种挑战跟难题，作者透过分享丰富的个人经历呢，细心勾勒出一幅幅克服障碍迈向成功的实用指南。那本书的核心概念呢是赢在拐点，也就是颠覆我们过往执着于赢在起跑点的想法，那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成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我们在面对那些变化跟未知时刻做的选择。不论你正感到迷惘困惑，或是觉得被现况所困，这本书呢都可以提供你全新的思考方式与强而有力的策略，帮助你呢穿越过生命中的难关，然后最后取得胜利哦。那今天的唯独电台呢就到此结束，祝福你和我一样在漫长的时间做个聪明人，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